和人民都有
天使
的
意是为什么证明是为我们效力的
篇
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诗篇103篇的二十
就好
像
帮助
我们，就好像
耶稣
基督呢在肉
体。所以在哈该书的二章的
天
使
听从他命令。我们今天还学到了哈该书的
九大
众天教
追
晓的称颂，这个词语
是
做他的主君，在你们悔改以前你光他
的
东西，也就是说都要
称颂
你。
九
月
但
嫩你
们
愿意
在
他
的
教
育
在
他
的
院
子里
的
个人处
理
都
要
称颂，就
是
说从这个九月二十三
我们
自己中
心
的
追
想
去做。
那么在这边他二十一
章
记得日子
也
那
就
将
你
的
心
那么二十二节
环
境，你看看这段的时间
用心
的状况是怎么样，要
心想将你的心意向
自己
显明。
仓里
我们从这个旧约圣经之间撒加利亚先知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我们当感恩
树
都
没
有
结果，
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我们当回想
这
建立建立开
这
个家、
啊、建造
当我们愿意去建立这个建造圣殿的
祝
福，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
在
求你看顾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儿女的儿女，让我们可以能够见到耶稣杀
人的
好处，能够见到儿女的儿女。
那么但是呢现在
我们真的
是
每一个人都是常常的
愿意和
逆
天使出来一起来建立
准备，
所以
愿意
听
不愿意
从今日起我必
听你的话语，
我
就求你真的是
在
你的
儿女
中
去
怜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去行，因为那些天使们就
是
这样子行的，并且他们也是来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在
你
的面前能够来听见你的话语，并且去照
你
们。谢谢你，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他听到这两位先知的话，愿意悔改。
我想我们
所以呢，在
哈该
书的一章
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说到
先读
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
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圣下百姓的心，他们就
来为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殿做工。
要一些其他的这些圣经要去看，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次
有
没有看？因为要明白撒加利亚书的话呢，我们需要看这个。以斯拉记，
他们之所以能
够
这样子，
需要看这个哈该书，
还有十年的干旱。
如果是你上次
没有
看
的，
回家这次回家看的，也是可以的。
那么受苦之后呢，
因为这样子他们呢，我们
听
到前面后面也是知道这个背景，
所以为什么说
在讲一些什么？因为一旦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有很多的这些
受了苦
一些圣经
的
就是历史的这些资料。如果是说你没有。把这个旧约圣经读过的话呢，有时候会比较难理解一点。不过没有关系，如果是说讲到哪个地方觉得这个不清楚的你可以打断我，然后我可以给你解释，就是说当时的
很多管教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讲。
真正实际上我信，
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
哈加利亚书第二章，
我们来读一遍，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在讲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
就是说。神真的是
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
我
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
我真的流了很多很多，
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这些
因为人民牲畜甚多，
真的，你
耶和华
想一下我自己，
我要接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
的
荣耀。
失业的时候，
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
那个时候，
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
他
眼中的瞳仁。看哪，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奴。
我真的没有做，
你便
一直到再过几个月，他
耶。
王一恒跟我讲这句话没有多久，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
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住在你们中间。
我失业不到两个月，大概
那时必有许多国 恢复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
所以说真的，你
就
知道
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
如果是说你信主
去
后，你自己信
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
的
份，也必在拣选耶路撒冷，凡
有
血气的
根本没
有，都当在耶和华面前寂寞无声。
因为神所拣选，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神所拣选他没有管教。
我们上一次在
查考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当我们的心呢不很归向神，
但是呢就说
我们
为什么我们查经不停的讲
悔改，我们看是看了，但是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是我眼泪的
教训，听是听了，
那个时候
不明白。
事业在家的时候，
如果我们
天天就真的是
心归向神，
不说别的，
倒是经济上
的
不会有问题了，都
说
不说缺钱，
这样子我们可以看见很多
有还是
眼
前用
看不见的东西。
今天觉得自己特别
没有，那么在撒迦利亚的时代，
觉得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上次我们讲的哈，当以色列百姓
的心归向
神的时候呢，神就将他的意象给他们看，将他的心意向他们显明。
一个工作
其实呢，
知道
我们这个神耶和华神，他呢是非常喜
欢我跟牧师讲，我愿意回
跟他的民跟他的百姓讲话的。
牧师跟我讲，
那如果说我们听不见主对我们讲话，
当我跪下来在神的面前，
原因是因为
我
改的时候
不想听。
我
一个
我没有
投简
历的工作，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
啊，当我们立定心志，按着神
的话去做，我都不知道
有
这个工作机会，
我们就一定能够听见神对我们讲话。
拿到
因为这
个
神呢，
不是我投简历投来的，
今日、明日永不改变
的神。
所以
真
的，我们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呢，当以色列人
呢愿意按神
能够顺服神
的，
一个愿意服侍
神，
就让撒迦利亚先知呢，他
所随便问哪个弟兄姐妹，
一章八节哈，我们
随便问哪个
撒迦利亚书的一章八节那里，
都是
说我夜间观看。啊，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看见了那个马的，
希望可以少受一点苦了。
然后呢，啊，又在一章十八节再一次讲
到，如果不愿意听，
我举目观看，
就跟我
就看见有四
条。所以，
然后呢，就是然后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当中，
流了很多很多的眼泪。
那么是先知第三次看见异象，
所以我们还是回来
啊，第二章
还是回到这个圣经
啊。我又举目观
看，最后我们
看
到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一样哈，他们受了苦以后呢，
那么圣经
他们就是
最初的时候呢，原来是没有这些章节的，
为什么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
分开的？
受苦以先，
那么章节呢是后来的
受了苦
了，
我们就
方便阅读呢加上去的。
开始，
所以呢，我们从这里
按照神的话语来做，来
第二章
就不再去
看见了神三次，
所以在这边讲到先
向呢显给
撒迦利亚
先知
看，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
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但一个人呢，他当
一
个
人
呢，
他
回转，他
愿意
悔改
回
转的时候
啊，除去自己的意念，
他们
就好像前面
神如何的住在他们中间呢？
啊，他们就回头说，
神住在他们中间呢？
啊，当
神住在我们
中间，以色列人
他
回头的时候
啊，叫
他
们
愿意回头，
将他的道，
那么神也愿意回头。
神呢，那么
就像是在一章十六节
放在我
们
的心里
讲
了，
让
我们明
白
他的
道啊，
并且他的
道
耶和华
可以成为我们
心中的力
量。啊，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思
我们看到哈，当神的。当神，
那么我在查考这个撒迦利亚书
的这个
那个时候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啊，我把这个
以西
结书重新看了一遍。
那
么在以西结书当中哈，我们看到在第
一
章和第十章这两章当中，分别看到神的荣耀向以西结先知来显现。
所以
那么在第一章当中呢哈，以西结先知啊，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向他显现，然后呢从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到第九章啊，这八章书当中
呢，
神就是
他要
差遣
你中间
这个先知啊，去讲预言，
去
把先
去了。
让这个先知呢，
以色列人哈，
那个神
当他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
讲给犹大的百姓听。他甚至呢，
那也是同样的
怜悯哈，他甚至就是说，让这个先知
呢，
把他们将来要逃难的时候的那个情形，那个
悲
惨的那个情况，
是
好像是演戏一样的，就是
外邦人来归向
表演给他们看。
同样的也是借着基督徒呢，
让他
来
带领飞机
图来归向
神，到他们
每一个归向
神的逃难
的
时候，他们
就
是要这样子，
他也
把这个墙挖
透。
从那个窟窿里面逃出去，所以呢，
就让这个以西结先知，
因为耶和华呢，
早早的
就把这些已经信息表演给
外邦人的神，
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悔改，
十二节
让他们离弃，
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
然而
也必在
那个时候哈，
耶路撒冷
啊，以色列呢哈，
这里讲到的是呢，神
一
定会将
亡国
了
啊，
就是耶路撒冷呢
啊，我们知道
未来
北国
啊，并且呢又再次把这
个
地方呢作为圣地啊，再次拣选 概耶路撒冷
三十几年、
啊。我们在这里写、
所以那
个
时候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呢，早就已经是亡国了。那么南国的犹大呢，他也已经经历了两次的被掳。我们上次讲过了，以西结先知呢，就是在犹大国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还有神呢很多的管教。但是呢，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以色列人他们仍然不肯回头听神的话，他们仍然愿意相信这个假先知所讲的，他们两年就可以回归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们在被掳之后呢，他们反抗巴比伦的那个王那个时候当时的王是尼布贾尼撒。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反叛，他们这一次的叛变哈，就导致了最后第三次的被掳，以及圣殿被焚烧以至于被拆毁。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有一件事他们是不明白的，就是说他们不明白，其实呢让以色列这个国家亡国的呢是神自己不是别的什么人可以让他们亡国。所以说如果他们想要脱离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掳掠和欺负，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是要回转归向神，而不是自己去抵抗反抗这个仇敌。其实呢，如果当时的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哈，他如果真的是相信神的话，他真的是明白神的这些心意的时候，他是不应该抵抗尼布贾尼撒的。因为呢，这个尼布贾尼撒王呢，曾经要这个西底家这个王指着耶和华神，让他起誓说你要服从他。但是呢，西底家呢，最后他却违背了他的誓言反抗尼布贾尼撒。所以这个西底家王他很可能就是说，如果在我们世人的眼中看来，他可能是一个英雄哈，好像是一个抗击这个外来侵略的这个领袖。但是实际上呢，在圣经上怎么样讲？在圣经上诗篇的15:4-5，诗篇15:4-5，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以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所以这个西底家王如果说他明白这句话呢，他应该是说明白诗篇这个讲的这句话呢，他应该是说不敢去反抗这个尼布贾尼撒王的，因为他已经指着这个神哈起了誓。所以说我们在中间要学一个功课哈，不要以为哈我们随便起誓，起完誓以后不把这个誓言当一回事，好像神也跟我们一样哈我们起了誓不遵守不遵守自己的誓言，神跟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忽略这个誓言，甚至呢，我相信这个西底家王哈，他可能自己会有这种想法，他觉得他虽然是起了誓，可是呢，他起誓的时候呢，可能会是形势所逼他是迫不得已的，其实真的是，就算是迫不得已，我们也不可以这样子指着神来起誓，但是他不这么，我相信这个王他不这么想，他以为自己可以违背誓言。他如果违背他自己的誓言呢只是不顺服这个尼布贾尼撒王背叛尼布贾尼撒王而已，跟神没什么关系。但是呢，神却说，你既然指着神起誓却又违背圣言违背你的誓言，其实呢是不归附耶和华神。这里呢是在这个历代志下的36:13讲到的。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36:13，尼布贾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起誓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不管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你说出的这个誓言你既然是指着神起誓，你就要遵守这个誓言不可以说以此来欺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起誓要我们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呢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遵守自己誓言的时候，我们起的誓呢到时候就要来审判我们。
啊，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这个以西结书讲，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哈，尽管他们已经是被掳了，但是他们仍然不肯听以西结先知的话，哈，仍然是以圣殿为他们的依靠啊，以为神的圣殿呢哈，仍然是在耶路撒冷啊，圣殿就是他们的荣耀，那么圣殿呢，也就能够保护他，能够保护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的就是说，圣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神在啊，没有神，圣殿是不能够保护他们的，圣殿呢也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神的荣耀向以西结先知显现，等到第十章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那么之后呢，圣殿很快也就被毁掉了。以西结先知是在他被掳之后的第六年啊，他就是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第六年啊，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啊。以及以西结书里面有个很大的特点，以西结书，我看以西结书的时候感觉有点像看这个先知写的日记一样，他这个日期哈，他记载的非常的清楚，而且他的日期呢总是以被掳之后多少年，被掳之后多少年啊来写的，就是说他一直纪念这件被掳的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以西结先知他看到这个神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呢，是他被掳之后的第六年，那个时候呢，他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那么他也预言这个圣殿呢会被毁灭啊，圣城耶路撒冷呢也会被围攻。果然三年之后，就是他被掳之后的第九年，因着这个西底家王的反叛啊，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圣城围困了长达两年之久啊。那么两年之后呢啊，他们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哈，终于被攻破，那么这个圣殿呢就被焚烧，也被拆毁，啊，就完全就跟这个以西结先知呢当初所预言的是一模一样，就看到这个后果，所以说哈，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也在里面要学的一个功课也是一样，就是说不要以为这个教堂呢有多大啊，这个教堂这个建筑物多大多么雄伟，以此来自夸。那么教会里面呢，如果是说没有神，不讲神的道，没有神的荣耀，教会就只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无论多么的壮观和雄伟都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实际上现在在欧洲哈也好，已经有很多非常雄伟的大教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那么根本没有人在里面敬拜，神呢早已经就是离开了这个教堂，所以我们看到在北美也是一样哈，现在北美的教会荒凉哈，去教会崇拜人也是越来越少，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仇敌的攻击，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自己离弃神，所以呢我们被神所离弃啊。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哈，以西结呢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这个以色列人讲哈啊，你们如果离弃神啊，远离神的话啊，不爱神，单单爱这个世界，转离神去拜偶像，他们就一样会被神离弃，所以呢神最终离开了圣殿。神离开圣殿之后呢，以色列人也就遭遇了这个七十年的亡国之苦。所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呢这个第二章这边写下以西结书一章和第十章作为一个参考的经文啊，如果我们将来再看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苦难啊，也是说他们也是，但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呢，他们也实在是非常的悖逆，如果早一点回头的话呢，相信七十年的被掳之苦是不愿意忍受这个苦难的，但是呢他们不肯以至于到最后圣殿被毁所以呢但呢在这个以西结，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哈，当以色列人呢从这个巴比伦呢回到这个圣地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的心开始愿意转向神，那么当他们回头的时候呢神也回头，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回转一归向神，他们心中的帕子就除去了，所以神呢三次将他的意象显给这个撒迦利亚先知看，也就是显给以色列人看就像这个在一章三节里面讲的，撒迦利亚书一章三节讲的，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 这个心归向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把心归向神的时候呢，神就愿意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显现。什么叫做心归向神？心归向神的意思就是说，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的8:58，就是说神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就是心归向神。列王记上8:58，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正式讲这个撒加利亚书2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大概一下这个背景，也讲到为什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好，我们开始看这个撒加利亚书2:1。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因为上次呢，我们在1:16的时候我们讲过哈，在这个1:16旁边呢，先写下2:1作为一个参考的经文。我们上次暂时没有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到就是等到2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所以在1:16这边，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什么道理？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神做事情呢，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先讲。在1:16这边，神已经讲了，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这个耶路撒冷之上。那么神先讲他要做什么，讲完之后呢，他就必然会做。那么当他做的时候呢，让人知道他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现在呢，我们前面在1:16讲了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现在我们就果然看见一个人手拿准绳。那么手拿准绳这个人是谁呢？他要做什么呢？2节，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那么这个手拿准绳的人呢，就是天使。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就是说当神吩咐我们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原来我们的背后呢是有天使帮助我们去完成神的工作的。那么就好像这个在马太福音18:10里面所讲的，马太福音18:10，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是神吩咐我们做事的时候呢，那保护我们的天使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意念、神的筹算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与神同工，因为这些圣洁的天使呢是按照神的命令去行的。这里我们就看到当神一吩咐的时候，神一命令的时候那么天使呢他就按着这个神的命令去量耶路撒冷。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的1:14里面也讲到这个天使。希伯来书1:14，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说天使呢是为这个承受救恩的人，也就是我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效力的。那么天使呢怎样呢来为我们效力呢？当神向我们讲了他的应许之后呢，服侍我们的天使呢马上就去做。就像我们刚才2:1里面讲的，我又举目看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就是这个天使手拿准绳。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个希伯来书的1:14当中可能看不到天使呢是怎么样具体的为这个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天使是怎么样为我们效力的。天使为我们效力呢，就是说当神向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不单是我们自己听见那么服侍我们的天使呢也听见了。原来呢我们如果是说按着神的话去 去行去做的时候，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呢，那么天使就帮助我们啊，加力量给我们啊。我们同样的看到，就是说，在主耶稣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祷告啊，在他祷告的时候呢，啊，我们在路加福音的22:41-43啊当中呢，已记载了，就是说天使了来加力量给他。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22:41-43。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就是这个耶稣哈离开他们大概有一段的距离，然后就跪下来在那祷告，然后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这个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也是有天使来帮助他，来加添他的力量。因为呢，耶稣那个时候他也是仍然是有肉身的，在他肉体当中，他也是能够知道这个痛苦。所以，但是我相信哈，耶稣应该就是说，不只只有一个天使啊，来供他来服侍他哈，来由他来差遣哈。因为主耶稣自己他也曾经讲过哈，他可以吩咐呢12营这么多的天使来为他效力。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不光是主耶稣有天使能够被他所差遣，没想到的是说，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是有天使来帮助我们。在这里看到撒迦利亚先知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他要去做神的工的时候，就有这个天使来帮助他。然后呢，我们继续看，我们看第二节。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看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所以说这个天使哈，他正准备去量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天使就跑过来跟他说，你先赶快先回去啊，告诉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啊，跟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耶路撒冷啊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啊，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在这里我想稍微解释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看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哈。或者是说只是说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因为当我看到乡村这个词哈，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觉得乡村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啊，人的民和牲畜也不会很多，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词用在这里好像有点矛盾。所以呢，我就查了几个英文的版本哈，我们看到 NIV 这个就是 NIV 版本的这个英文圣经，它用的是 city 这个词，就是说城市啊。那么 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是说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用的是 town， 就是城镇这个词，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中文的在这里翻译呢不是特别确切哈，如果是说翻译成城市或者城镇这个词呢，和下面这个人民和牲畜甚多呢，放在一起呢就比较容易了解哈，比较明确。不过呢，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我就是觉得这个英文版的翻译哈，可能能够帮助我理解哈，更好理解这个这节经文，所以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意见，听不听都没有关系哈。我就是说，因为但是这节经文当中呢，应该讲它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说是这个意思，说的耶路撒冷，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它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只是这个乡村这个词，我自己觉得有一点让我自己有点困惑。然后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哈，好，我们再看到这个少年人呢，就是指撒迦利亚先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当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呢，要去做这个神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不止一个天使来为撒迦利亚效力，这个时候已经是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呢，他就是知道撒迦利亚先知呢，他不明白所听见的话，所以呢，他们互相的对话说耶路撒冷呢必有人居住就是让这个撒迦利亚能够听见，以至于来增强撒迦利亚的信心。 因为神曾经讲过，前面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讲了哈，神曾经对这个天使讲了这句话，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是在一章十七节。所以虽然是说在一章十四节我们看到神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对着那个去把这句话传给撒加利亚的那个先那个天使讲的，就是那个去量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天使。但是呢，另外一个天使，就是其他的天使呢，他也愿意帮助撒加利亚来明白神的心意，来增强撒加利亚的信心，让他明白神的应许呢是一定会应验的。也就是说，神要撒加利亚明白当神怜悯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必在丰盛发达，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来居住。所以呢，这个天使呢鼓励撒加利亚不要看当时的环境我想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哈，当时的环境状况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圣殿修建的工作已经停工停了十年当时呢这个以斯拉呢他回来这个修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只是修了花了六年的时间把这个圣殿呢这个根基打好了，但是建完根基以后呢就停工一停就是十年，停到撒加利亚先知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就说天使来鼓励撒加利亚说，虽然这个圣殿呢修建的工作呢停工呢已经停了十年，但是呢当这些先知和以色列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听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呢，就是说将来这个地方必在丰盛发达，一定有很多的人居住。所以我们在这边学到是什么？学到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来到教会呢，不是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来到教会呢，是要听到神对我们讲话。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接着看哈，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以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第四节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所以我们看到是跑去是要快快的去，要赶快的去告诉这个耶路撒冷就意思就是说，向撒加利亚赶快告诉撒加利亚，对不起，是赶快去告诉撒加利亚，就是说。向这个撒加利亚说什么呢？向他说，当你如果是说当你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拿着准绳去量耶路撒冷的城墙准备重建圣殿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将来必定会有人居住现在的人虽然是看的是不多，但是将来一定会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呢还没有城墙，城墙呢是在圣殿建完之后后来在。到后来尼希米带领另外一批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那个城墙呢才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些呢就记录在尼希米记，所以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更不要说城墙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讲这句话的天使呢是另外一个天使，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呢意思就是说要鼓励这个撒加利亚，让他增强信心，让他赶快的去照着神的话去做，将准绳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说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如果当我们要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魔鬼呢会拦阻我们，但是天使呢确实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呢，我们人常常就是看环境，我们总是看环境。当时的人们看到这个圣殿的工程停工就停了十年，很多人呢都心灰意冷，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天使来鼓励这个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呢耶路撒冷呢必然会有人要居住并且人民牲畜要很多，多到连城墙呢都没有，因为太大了并且呢在第五节耶和华说第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这个耶路撒冷呢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城墙，但是神应许他说他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必要做其中的荣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不是记得哈，在耶稣雅记里面曾经记载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即将进入耶利哥那么他们在吉甲的那个地方神呢要那些在旷野里面出生的，就是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行割礼，因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年轻人没有受过割礼。那么曾经从出埃及之后的那老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有受过割礼，但是我们知道那些人那一批人全部死在旷野。所以呢，在他们即将进入应许地之前，在这个耶利哥城，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神要求这个约书亚给这些当时在旷野当中出生的年轻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行割礼。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当中，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城墙来保护他们，是在野外。而且呢行完割礼之后呢，所有的男丁就说至少是几天之内是不可能战斗的，就说完全是没有战斗力的可以说是这种状况。但是离他们不远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耶利哥城所以说呢，如果你看当时的环境，当时的处境，在那个时候行割礼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间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举动。如果那个时候这个敌人从耶利哥城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真的是完全可以说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但是神在那个时候要求他们这样子做，那么也是以色列人他们也顺服神做了，就是行在这个旷野当中来行这个割礼。但是非常奇妙的是呢这些以色列人所有的敌人他们全部躲在城墙里面不敢出来攻击他们。所以呢我们看见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城墙能够保护在城里面的人，但是呢耶和华神呢确实要以色列人看见真正能够保护以色列人的人呢是神他自己不是这些城墙不能够保护你，但是神呢可以保护你。所以神在这边他应许说他将来呢要做这个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明白，让他们知道只要有耶和华的荣耀在其中，没有人能够攻击他们。神要他们看见真正保护他们的神自己没有城墙的呢反而比有城墙的更加的安全然后我们现在看第六节，可能我这里写错了呀，四维的火墙呀呀呀，对不起可能我这个地方写错，没有看一下看一下。火城，英文是 wall 是吧？因为还是墙哈。英文这个词还是就是这个呀，所以这边可能呀，因为没有可能把这个意思确切的翻译出来。对，二章五节呀，是墙的意思呀，火墙。呀，我们继续，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们上一次在这个一章十八节中讲到，神曾经用四角把以色列人赶散在天的四方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一样以色列人呢，他们分散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呢，都有以色列人，因为神将他们分散在一章中神说，我从前将你们分散在天的四方，但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就是从巴比伦城巴比伦那里逃回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喜欢抵挡神的话在耶利米书当中我们知道耶利米 耶利米先知呢，他说以色列人呢要服侍巴比伦人70年，但是呢有一个假先知讲只需要2年，所以呢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呢，他们起来反抗抵挡巴比伦王，想要回到耶路撒冷不愿意听神讲的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他们不明白，就是说是神要他们服侍巴比伦王70年，但是呢很奇妙的是说到70年满之后神说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又不肯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在以色列人身上呢，我们就看到哈，人哈，我们人总是抵挡神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哈，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跟我们讲哈，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念顺服神的筹算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70年满了之后呢哈，实际上呢神的旨意是不能够抵挡的。70年满了之后神甚至让这个波斯王哈，就是古列他让他允许以色列人重新回归圣地，重建圣殿。但是就在这种，即使是这样子哈，以色列人很多也是不愿意听拖拖拉拉的不肯回归。所以呢神呢又一次借着这个撒加利亚来鼓励以色列人脱离巴比伦呢这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应许地神应许说，你们如果是回到这个应许地你们就会看见这个圣殿和圣城都会被重建并且呢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城墙，但是呢耶和华呢要做四围的这个火墙来以他的荣耀来保护他们。第七节，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在这边就是讲到这个显出荣耀之后，那么这个显出荣耀之后讲的是什么显出荣耀之后呢，讲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此显出神的荣耀。第二次呢讲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并且活到永永远远，这个是显出神的荣耀。第三呢就是基督第三次再来，第三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从天降临的时候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一一的来看这些相关的这些经文我们第一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要显出神的荣耀，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7章的第一节。约翰福音17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这里讲的这个时候，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然后在路加福音的24章第五节，路加福音24章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耶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能够得以进入这个荣耀当中第二个显出神的荣耀，就是说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来显出神的荣耀。这个是在罗马书的6章4节，罗马书6章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说父神的荣耀让基督从死里头复活。还有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以这边讲到复活的是荣耀的。彼得前书1章21节，你们也应信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也应信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说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是给他荣耀的神。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基督第三次第二次我老是说第三次不是怎么回事，基督第盼着神赶快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从天显现啊，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是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说第二次再来的耶稣是一个荣耀的王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卑微，出生在马槽里面啊，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就是说是一个真的是很卑微的形象。但是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却是以一个荣耀的王的形象来的。除了这个马太福音24章34到31节之外呢，在马可福音的8章38节也讲到这个。马可福音8章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三件事上要显出，像我们前面讲这三件事上要显出神的荣耀在显出荣耀的之后是什么意思？在显出荣耀之后，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复活之后，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会差遣我去刑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在这个差遣这边我们慢慢来讲。我们在差遣这边呢，先写下约翰福音的17章18节。约翰福音17章18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基督是被父差遣到这个世界上呢，来传福音的。那么基督升天之前呢，他又差遣了我们就差遣了基督徒去传这个福音。所以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我们讲的这个去刑罚掳掠列国的这个时间，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地建造圣殿的那个时候，而是说是在神的荣耀显出来之后，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也是耶稣基督奉着父神的差遣来刑罚列国的时候。这个呢在启示录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当主耶稣因为在使徒教会我们启示录的内容我们涉及到相当的多也是讲到当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被列邦列国所攻击以至于他们就是说向神呼求求神救他们。但是那个时候主耶稣从天而降，站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主耶稣用他口中的话语像利剑一样来攻击来这些列邦列国。所以这边讲到是同样的事情，就是讲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邦列国是那个时间，不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不是他们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那个时间。 所以呢，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人哈，虽然他们现在是分散在这个列邦列国当中，觉得有以色列人好像有时候跟中国人挺像的哈，好像说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好像是不是也可以说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现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甚至在中国都有以色列人。我记得以前看过大概一个纪录片，就是说在新疆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他们其实是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仍然保持着，而且他们是希望能够回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再去定居。也曾经就是说也跟这个。好像说是跟以色列的政府有过一项的联系哈，来证明他们这个血统，他们是纯正的以色列人。所以说以色列人呢，在哪里都有，而且我们也是知道，就是说当时二战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以色列人逃到上海，有一些呢，甚至就在那里定居，多年以后呢，后来重新再回到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居住。所以说我们看到哈，现在以色列人呢，就是说在世界上哪里都有哈，列邦列国哪里都有。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呢，神的应许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将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召回来。召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后面会看到，一个也不会剩下啊！神会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召回来，不管是在非洲也好，亚洲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全部会召回来。那边这个应许呢，就是说是神当初的应许，并且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哈，神的应许就是说，当他将这个以色列人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必定会刑罚就是说这些掳掠以色列人的那些人那些国家就说这个事情呢。神的应许呢，不单是将来会应许，会成为现实。在这个，其实这个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有记载，已经发生过。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在埃及做了430年的奴隶。记不记得在出埃及之前，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样，做了什么事情？以色列人是不是？就是抢掠，就是把这个从这个埃及人的手中夺回了，拿了金银哈，拿了很多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送给以色列，让他们走，就是他们为奴400年的这个代价，就他们曾经430年在埃及这个地方被埃及人所欺负被他们掳掠。神说，我走的时候，我带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不会空手走，你一定会拿回这些东西。所以神呢，让他们从埃及人手中夺回了这些东西。那么这是第一次发生这件事情。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巴比伦70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当神将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不是空手回来的我们如果是查考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古列